继续昨天阿含修道次第的简介，大家请先翻开最后一页的图表哈，最后一页那个图表。那这个最后一个图表呢，最后我们昨天讲的这部经是《净智经》啊，就是第四个次第啊，最详尽的次第。那昨天我们已经有讲过《清净三执事》，然后网域有三执事的地方，还有听闻正法。那大家应该熟悉阿含都知道哈，就是清净三事跟听闻正法它是一个东西来的啊。就是清净三事的目的是听闻正法，所以清净三执事的目的呢没有别的，就只有听闻正法。 OK， 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哈，那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在一起啊，因为这个就是闻慧嘛哈。再来的话呢是属于思慧，一般阿毗达摩呢把它说成是思慧，就是从我们听闻到的法呢进入到我们的耳根，从耳根让我们产生对法的观察啊，然后观察过后呢，我们相应的当然是会受持，乃至会经常会拿来复诵背诵啊。那再来就是得到学习观法忍，这个忍呢，我在前面讲义第三页的地方，这个忍呢其实是一种确认的了知，就是你。就是我们听闻到的法啊，比如说大家像在这里哈，你听闻到的法，那回家或者是当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当这个法在内心里面再绕一次再运作的话，那我们对这个法，比如说苦的法啊，比如说杜卡这个法，那我们听过后呢，我们知道说，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我们生命。这个杜卡确实是非常的真实啊，不管你逃避它，你不喜欢它啊，它总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啊，那是有形无形的都在杜卡里面。所以在这些观察里面，那我们内心就会对这个法产生确认，确认过后呢，这个在佛法的次第就叫做得法忍啊，得法忍，就是你对法做了一种确认啊，那就是不管以后有什么情况，那我们都会自觉这个dukkha呢，它是经常都会跟我们相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五蕴身，都是逃不了的了。这样哈，只是说我们假如用一个比较自在有智慧的心态来，就是跟它。相处的话呢，那这个杜卡就不会影响我们，或者是借助这一种的苦的历练呢，然后来历练自己的心智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属于内心的运作啊。那当然，
老师，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杜卡是什么？是指里面的这些那个法
库？
对，杜卡就是库。我们只要有这个果包的身体哈，那苦就没有离开我们的了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报体，就叫苦聚嘛。我们昨天有看到嘛哈，哎，五蕴炽盛苦就是，它就苦聚就是苦的聚合，所以我们有这个报体，你看这不可思议哈。但是当然，这个苦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就是很像痛苦啊、难过那一种哦。它这个苦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在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在啊。那当然，对于这个道理，假如我们在心里面思维确认、坚信过后呢，会产生对于佛的法，接下来就是有一个 item 就是信，产生真信，所以这一种。它的那个关系哦，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了，有没有？所以你看，从一二三这前面三个次第呢，它是比较属于外面的，有没有？外面的法啊，那从听到耳界，就是进入我们耳根之后呢， 这一些法呢，那内心的运作呢就产生性，这个是属于内在的了，这个是别人帮不到我们的，要靠自己的、哦、要靠自己的。那接下来的正思维那一种更加都是要靠自己的了、哦、那我们先讲到性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进度、哦、是讲义第八页，讲义第八页的地方、哦、就是第七项和第八项、哦、就观法忍，这个忍、哦、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确认的了知、哦、那或者是得到正性。那这里的这一部经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是形容一个菩萨、哦、其实纵使是不是菩萨，一个修行者也是如此，就是在这生死流当中，那有某种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想离开这个痛苦的生死流，那这一种就称为修行的人啊，逆生死流。那在经典上的形容就是 这种人他开始要动作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一种就是对法的一种确认呢，他就逆流嘛，逆流而上，所以他得到一种小小的智慧，就叫小明。有没有看到？对啊，叫小明，你看，对啊，小明啊，不是叫小李啦，叫小明。嗯，叫小明，因为这个智慧还是很小的啊，就是比一般在那里贪就是留恋生死的人，哎，稍微有一点点智慧，所以叫小明这样。嗯嗯，那当然有了这种小明，他有办法就产生佛法的确信了啊。嗯，那接下来这一部经讲五根的性呢，在解脱道里面，它的性是属于四不坏境，就是佛法身界啊，是属于这个部分的，比较属于这个部分。那菩萨的五根呢，又多少有一点不同啊、哦，所以在最后一行啊，啊、哦，接着第九页哈、哦，第九页你看，菩萨的性呢，它是发菩提心，这个是菩萨的性，就是有真诚的菩提心，这个叫净性、清净的信心啊、哦，所以声闻跟菩萨多少有一点点不同啊、哦，有一点点不同。应该泛指一切的啦，泛指一切的啊。好，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看第九页第三部经哈、啊。那这里的性呢，它用五，就是我们讲的五法哈、啊，性界闻舍会这个来谈。你看我发现的地方哈、啊，这个是有一点特别的解释哈、啊。他说性呢是性真上。戒闻舍会是则为性，非名字是性也，就是他说佛法里面的性呢，其实它是在五法里面比较真上的那个用意，形容他性、哦、就是真性的人，所以呢这个性呢其实它是特别真上，不过它的内容要包含了戒闻舍会才能够真正有这个正性的内涵，否则呢只有名字的话，这个都不是属于佛法里面所要求的性啊。所以性你看它内容如果有包含了戒闻舍会的话，这种性它不是只有崇拜的，有没有？它有戒啊，就是有实践的，那它还有多多听闻的啊，乃至有这一种智慧的心等等啊。那这个就是所谓佛法里面的性跟一般世俗的性有点不同啊，有点点不同。好，那这个是属于这个层面啊，这层面还不是很难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是比较关心的啦，从第九个次第呢一直到第十二个次第，那这几项呢是属于也是内心的啊。就是当我们产生性过后呢，那平常生活里面就要经常让自己有正思维、正念、正知，守护诸根，还有护持自己发心所守的戒 那这一些的话呢，就会让自己在道上呢不断的增长啊。那否则我们只有信而已，你停留在那里的话，它不会增上啊，它只有停留在那里啊。那所以这个正思维，在我们看经典哈，那第一部经就是释欲留支，这个也是前面有看过的。那所以正思维有些地方它就翻成内正思维啊，它是属于内法的啊。所以你看接下来那一部经哈，它的用词就要简别呀。我们来看一下哈，《杂含卷28》。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未生善法不生，以生善法令增长。如说不正思维者，诸比丘，不正思维是什么呢？没有生的正见就不生，那已经生的正见呢就退转了。所以如果有不正思维，你看哦，我们升起了一点点的正见哦，它会退转了，就是你会把自己的正见丢掉了。然后不正思维这样，那因为它是属于八正道嘛哈，你有正思维的话，八正道就升起；没有正思维的话，八正道就没有办法升起，乃至升起了也会给你把它退转啊。所以这个正思维，那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哈，就是八正道里面本来也有一个正思维，对不对？但是你看哦，它这里的八正道的正思维它翻成正智，你没有看到？所以它跟这个正思维哦，应该不是同一个巴利文，很明显的啊，同一个巴利文啊，这里是同一个巴利文，两个意思，哦，但是在一些地方里面哦，它是不同的，在你说不正思维啊，正思维。
那智，智就是其中的一个意思。
智是其中的一个意思。
对，正智的智是其中的一个意思。
嗯。
就是有决断。
对，但是在一些地方是有点不，比如说上面四欲留支那个正思维就很明显的就不同了，有没有？上面那个内正思维那个正思维就非常的不同，有没有？嗯，它可以上啊。属于那个。当然它的范围是有广狭，有一点不同。比如说你看菩提比丘那一本八正道哈，它的正思维也有提到类似这个如理思维这个地方哈，也有。但是因为它巴利文它是两个不同的词嘛，它含义有就是有重叠是没有问题的，有重叠是没有问题啊。那在阿毗达摩里面是分的是比较有一点点的不同啦，但是当然我们你说他们有什么很强烈的不同，我想是不太可能啦哈，因为都是我们思维的层面嘛。嗯，那这里他要强调的就是，假如有正思维的话啊，八正道就会升起；那没有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升起。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正思维的话呢，那它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在内法里面为什么它占了那么强大关键的角色呢？啊，为什么你看到，比如说为什么它不用正见来说这个部分呢？为什么它要讲正思维？正思维，
对，他也是令正见在加增上，然后再令正见带领其他后面的几支，走得更好。
嗯 ，OK， 那怎么样？哪里？你说这个啊？不正思维这个嘛，哈。你说是这一部经吗？这个吗？不正思维这个。
我记得菩提比丘那个八正道，他的正智，他比较强调正智，就是说他说要就是见，然后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之前我有留意，因为阿含经太多这样子的翻译，它在同时出现的时候，有时它的角色有异样，但是也有一点点微妙的不同啊。像很多地方这种正式为它是用 Yoniso Manasikara 的 Yoniso Manasikara， 它不是用八分道那个正式为啊，所以有时候因为我有对过巴利文啊这个部分，那刚刚像那个谁文玉啊讲的哈，就是比较是在八正道里面的部分。八正道里面我们知道正见是第一个嘛哈，正思维是第二个，那接下来后面就是其他的了哈。在正思，在八正道的正思维里面呢，它就有两个意象，一个呢就是志向嘛，像刚刚讲的，那我们昨天也有讲嘛哈，就是我们有了正见过后呢，我们有正确的志向要去做，有没有？要去做，所以呢，它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它立定志向呢要去做，所以正思维有这样子的力量。再来另外一个力量呢，另外一个意识呢，就是他对于自己所正见的东西啊，他产生非常强烈的正心，就是对前面自己的见啊、见解啊，产生非常确立的心，不再疑惑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 action 啊，就是他会推，就是推着这个信心呢，那往前面的这种工作啊去实践。所以八正道基本上它是有两个这样子的层面的啊，它是有一种对前面的所见所闻的东西，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这个就是真谛法嘛，还记得吗？啊，这个就是真谛法嘛。所以它对于真谛的内容是第八正道缘起，非常的确信不疑，确信此故彼的内容确信不疑。那确信不疑过后，那正思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采取 action， 就是他要去做了啊，要去做戒定慧的修行。那所以在八正道的正思维有这样子的内涵。不过在就是像这部经啊，或者是四欲流支的 Yoniso Manasikara， 这个如理作意，它这个是翻成这个是如理 ，Manasikara 是作意啊。那这个的话呢，感觉上啊，在很多的阿毗达摩里面的解释啊，它是比较广泛的，比较广泛的。怎么说呢？就是它可以像帕奥禅师的解释，他说。它如理作意呢，可以浅到呢，就是一般的凡夫也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要帮助看到乞丐，我们升起那一种心，所以我做这个事情呢，是也是一种就是一种就是自己的一种修行啊，所以呢，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施予他相信这样子的施予呢，会给他种下很好的因啊、哦。他相信这样子的因果，纵使他不是我们学佛的，但是他也可以算是一种这样啊、哦。所以在如理作意的层次上，它是有非常广的内涵啊。他说，比如说我们修定，修禅定，定有定的如理作意的哦。定的如理作意叫什么呢？啊，帕奥禅师的解释说，比如说我们修出入习惯，修安那巴那萨蒂，比如说我们在修安那巴那萨蒂的时候是注意习的进出嘛，大家应该有学过了哈，啊，那习的进出，那它的那个所缘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人中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他说，假如我们在修。定的如理作意的，有定的如理作意的话，就是不管你 你在修这个定的时候啊，你在观察习的进出的时候，假如你觉得说，哎，它是热的，它是冷的，这个不叫做定的如理作用。你离开了，你在做观察了，或者你在做适当差别观了，或者你是哎习的无常苦我。如果在修定的如理作用的那个内容上来说，你没有定的如理作用的。所以它定的如理作意就是纯粹是定的所缘，那你在会的如理作意的话，就是观的如理作意啊。那这种你才可以观它的共相啊，这样，它分得很清楚的，就是每一个法呢，它有自己的如理作意的范畴啊，你不能够乱掉的啊。那我现在在做无常苦无我的观察的时候，这个叫会的如理作意。想了解吗？所以如理作意在经典里面的形容是蛮广，那在阿毗达摩更加广。那也许我曾经就是因为我有一些同学有看过我的书嘛，他有问我一些问题了，就是比如说在尼克耶里面，尼克耶里面呢，这个作意呢是属于明法，就是名色的名，明法，对不对？十二缘起之里面的名色啊，就是是啊，是名色这个，对，那它是属于它是属于是嘛，还是属于明法？明嘛哈，明白嘛哈，它是属于那个五片形嘛哈，触作意受想思这个地方，五片形啊，就是我们明法，明色的明，就精神作用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个定义啊，英顺法师有意见的，你们有看到那个杂案经论汇编吗？因顺法师啊，对这个有一点点意见，因为北传没有这样子的定义的，杂含经啊，没有这样的定义，没有说明法是五变形，没有。所以因顺法师他在杂含经论汇编，你可以去找哈，他对于这个南传这个定义哈，明法是五变形，他认为是阿毗达摩加进来的。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在所有的杂案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定义，在汉译里面没有说这个名是五变形，一部经都搞不到。
南传佛教全部都是这样。
对，南传佛教 又全部是这样啊，但是他当然好像不是全部吧，有全部吗？五变形应该没有全部吧？名色的名，这个名啦。
变形
是什么？五变形啊，是处心所啦，是这个。这边啊。我在写了哈，处作意受想思。受想行都一样，这五个叫五变形啊。那当然呢，就是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哈。所以在南传是这样定义，但是北传一部都没有。马姐也没有哈，他不提这，他不叫你观这个哈。对，所以在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哈。不过我们现在的关心是这个作意而已了哈。所以这个到底是谁对谁错，这个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啊。我们先看这个作意呢，到底对于我们所要讲的这个如理作意啊，哈，它这个作意有什么角色？有什么重要？为什么他不放如理处呢？如理受呢？对不对？他为什么要选如理作意？ 为什么只有选一个呢？啊啊，怎么样？
师父，那个座椅，我看了一本《尊者传》里面，好像是座椅是心的导向。
对啊，我现在就是要讲哦，对，现在就是要讲心的导向，或叫心的转向，一样的。嗯，那这个如理其实它就是真理啦，你简单讲它就是真理，好，或者是最根源的道理啊，根源的，很根源啊，就是世间宇宙最根源的一种真理，就是不管有佛无佛它都常在。那我们的心怎么，这个作意呢，就是我们的心的导向啊，或者是转向，就是注意啊，简单讲就是注意了，注意，对，中文就是用注意嘛啊。如果你要用巴利文的翻译，它就是心转过去那个目标，所以就叫，其实中文就叫注意了，简单讲就叫注意了，有没有？把我们的心注意在这个道理上，那就叫如理作意，这样啊。那所以在我们要观察我们内在的心性，就是我们的了解的法的时候啊，假如我们的心，比如说在观察这个杜卡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所有的你都放下，只有专心的在观察这个杜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称为苦的如理作意，这样。那为什么我们的作意在这里有这样子的含义呢？它如果单独的话呢，这个作意啊，它如果没有配这个如理的话，这个作意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比如说你现在听我讲话哈，其实你们大家的作意的心啊，都专注在这个师父的开示里面。其实你的作意就是一个自然的那一种啊，心的对境界的一种认识的一种前导啊，一种前导。那所以它好坏呢，其实是看我们经常自己的训练。如果我们训练的听闻佛法的，就是我们深入内心非常的深刻的话，那我们经常会就是有不对的地方，或者是有非法的地方，我们很快就会拉回来，会拉回来，就是让这个作意的心哦，会导回去如理的法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要问说，这个作意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它有什么角色？在阿毗达摩里面有这样解释的哈，比如说我们要看见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大家看的这个白板啊，你要见到色法啊，先举色法来说了啊，在阿毗达摩里面解释说，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根，眼根不能坏了，眼根坏了就看不到的了，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有这个镜啊，就是有这个白板 ，OK。第三呢，条件就是要有光啊，你说对不对啊？是啊，如果我关灯，什么关起来你也看不到了哈，眼睛好的你也看不到。那第四个条件就是有作意了，就是你把心呢注意在这个我写的字上呢，那这四个条件如果具足，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色法。当然也许大家会问说有没有就是不同的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假如说我们学习佛法过后，你让它如理的话，就是我们经常在思维如理的法啊，那所以在作意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这个对象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赋予什么常乐我见啊，或者是有我啊，常见啊，这一种在这里头的话，那纵使你看到你，我们也只是对它产生一种正面正知。那我的形容了哈，我最近经常在形容，假如我们有如理作意的话哈，在看到所有的境界，它是类似这样，就是叫什么呢？叫做视而不见，这样你是有看到的哦。你是有看到的，你不是没有看到的，你是有视的，你是有看到，但是你为什么呢？不见，它不是说完全看不到了啊，它还是视， 只是说他是不去分别他的那个好坏哦，让自己取分别心这样。
那看到白板的作意是什么？
就是你对他产生那个你的心哦，就是你对这个白板，你对里面白板写的内容你能够了解了，就是这个所缘啊，这个是我看的对象啊，这样子。那比如说我在学习数息观啊，数息观，那我把眼睛闭起来呢，我是用我的意啊，意根啊，那静就是呼吸嘛，那当然没有光了哈，那但是你把你的心呢注意在这个息上的话，那这个就是你能够了解你的对象了。如果我们现在在修数息观，但是你的心跑到去听外面的车声，那你其实就没有在你的对象上了。这个可以放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可以放在修行的方法上，一样的，它这个过程都一样的。这样啊，你说认识那个事啊？通常我们都是在这个过后啊，其实事哈，有时怎么讲呢、啊？这个认识啊，这个认识在我们的阿含的了解里面哈、哦，它有很多种说法，有一些是叫什么？根近视啊，然后就触受想思讲啊，讲过来。那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两个好像一起的，是不是？就是根近视，其实是它本身呢，就是已经其实是根近已经触了了。它所以有一些阿毗达摩里面呢，他认为这两个是一个东西。是跟触啊是没有分开的，那有一些阿毗达摩就认为是两个，这个太复杂，我们先不讲那个啊。但是在跟进触的当下啊，其实它就有事的啦，有啦，
这上就有事。我很经常讲到明处，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说要不与这里明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当然对对，所以在假如大家有看那个，假如你对阿毗达摩有一点兴趣、哦、在南传的心流过程里面它是比较细的，就是比较细，比如说我们的心开始，比如说我们的眼，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眼睛看到所缘、哦、就是我们的心眼根开始转向了，五根、哦、或者叫五门一样的、哦、五门转向，那过来呢产生什么五事嘛啊，那再来呢
领受推度确定
过来呢塑形离所缘， OK， 大家知道那个就好了。那我们不管塑形，其实就是我们的行运嘛，造作的善恶的造作啊，所以这个不管。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当心已经是开始受推度确定过后呢，其实这里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关键啊。所以作意其实它在很多地方就开始，从这里当我们的注意力呢放在眼根里面转向要认识对象的时候，从这里作意就一直陪伴了的，作意就没有离开，我们的心也没有离开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个作意啊，当我们要决定要做善或者要做恶或者要做无忌的时候，这种业啊，啊这种卡玛的时候，总之你到了这个地方都是关键的，这一段都是关键。假如我们修学佛法，经常让自己有这一种、哦、佛法道理的认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如理的作意，那当然你造的卡玛就是善的或者是解脱的或者是处理的这样。但是假如我们这个训练的不好的话，通常我们过了才知道了，但是 有时候在学习过程有时是允许的，就是怎么讲，多错几次就知道了就知道再过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做不好的卡玛这样的哈。所以基本上我的那本书啊，如你最为关心的就是这个地方。这样
这四念处呢，你也是在素食这个阶段。
念啊，
对，修念的话。
修念哦。
修正念，修正念的话。
你们觉得呢？这个正念嘛，哈，他底的时候是在哪里？哦，对哈、哦，如果你是正念的话，已经是这里了，已经是这里了。如果你不是正念的话，一个念，哎，念心所在阿毗达摩里面是属于哪里呀、啊？
别境心所，不是边境啊。
别境啊。
对。
所以它不一定是属于这里哈。嗯。好，那个，等一下想到再说。
我在《达摩经》里面看到说，
是。
事实上是根境处，然后生死，所以它。
有两种。对，有两种，有一种不用处。有一种不用触就直接就是了，这样跟近视这样。有两部经很奇怪，那两部经我到现在还觉得好难懂啊。有吗？答案还有两部嘛哈。叫众人找给你。
跟
我上次跟大哥。
跟近他都是视，所以说你真的要去了解东西的时候，你的心思一定要升起，因为你这个。设法他没有办法觉知东西，觉知东西完全靠你的视，所以你没有
那个触接触，不是跟你翻过的，
不是你那个接触，你的接触也是靠你的视去争取去了知
他
的，所以说他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你的设法，照南传他们去观的时候，就是说你去观这个设法的变化的时候，你去了知它的现象，全部都是视的工作。
所以我只是提出，他还是有这样的说。
对，在其实，在大家假如哈、你们有兴趣，因为我对这个也是很有留意。其实阿毗达摩虽然是这样讲哈、阿毗达摩虽然是这样讲哈、实际上呢，我有问过一些就是修毗巴三那的，就是老师，其实他没有那么呆板说这个才是事了，就是。他的我们的心哈、他其实就是认识所有的了，他心没有离开过五蕴的，不管你是受也好处也好，心是伴着的，心王他没有离开过这一些所有，只是我们现在分别要讲如理作意的话，这个确定心啊，我们要在做卡玛之前，这个部分是我们训练如理作意的一个下手处。但实际上当你看到的时候啊，当你训练到非常熟悉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他的心呢，其实都还是整个都是还是心的作用来的，只是分别说要这样子一个个列出来方便说明而已啊。啊，如果搅在一起的话，我们一定不晓得怎么分了，对不对啊？所以在我觉得哈、在大家假如对这个有兴趣哈、怎么讲，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的那个怎么讲，内在观法的提升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次第来看的话，它有了如理作意过后呢，它接下去才讲正念正智，有没有？然后接下来才讲付诸根。如果你在禅修来说，它是一起的，如理作意的时候，其实它也是要有正念正智的辅助的，否则你没有办法如理作意的。那你有如理作意的时候，其实你有在复根的、你有在守护诸根的这样。所以我们在了解这种次第，有时它是方便我们了解了，它有先后。实际上你在用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呆板的，它没有那么呆板的啊、那我们先有一个这样子的认识，对如理作意有一个认识过后哈、那接下去看大家就不会觉得 很难哈，像正念正知或者是守护足根这个部分。那我要跟大家稍微，因为我们都是在讲阿含或者在讲阿毗达摩哈。那我因为我近一年有在讲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史，那所以我在看我们佛法里面其他的道理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学说哈，它都是扣紧在我们观察的那个含义里面的，只是它用的名词不同，它的理论不同，所以看起来好复杂，都不想去碰它。比如说哦，我们一般讲的唯识的缘起哦，它是非常着重在这一种观察里面的，非常非常着重。为什么呢？因为唯识也叫瑜伽心派，就是 yoga 嘛哈，修 yoga 的人就是修禅定止观的人。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在说明这个阶段的。比如说他讲的赖眼缘起的过程里面哈，他说我们都有种子嘛，你有种子才能够认识外境啊，那种子升起现行，碰到因缘哈，遇到因缘它升起现行，然后现行又熏回去当成种子，有没有？那我们才有万法的认识嘛。那这一种他称为赖眼缘起。为什么他称为赖眼缘起呢？最主要就是他说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就是闻熏习，在色大分论里面呢很重视这个啊，对，闻熏习这个语词在色大分论是最很重视的啊。假如大家有读过色大分论就会知道，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多闻正法如体思维嘛，对不对？其实它是同样的语词来的。那它闻熏习是什么含义呢？他说我们凡夫都是有漏的种子啦，都是有漏的，所以我们啊不管我们行住坐卧啊都有阿僧门在里面就对了，就是有漏的，有漏的种子啦，我们都是有漏的种子。那但是我们听闻的法是佛陀传下来的法，所以这些法它称为清净法界啊，所以呢它是无漏的。他讲法是无漏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听闻了佛法过后那熏回去的就变成无漏，没有那么快了、哦、但是比如说我们在 听闻佛法，我们虽然是以有漏的心来听法，但是这个法本身因为它是属于佛传下来清净法界的这种法，那所以当这种我们听课啊或者是修行的这种作用啊，当我们熏回去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时候，它就有那一种无漏的成分就开始渗透在我们的有漏的心识里面了。这样，当你这样回熏越多的时候呢，它就会慢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叫做转世成智，就是这样。你看到、哦、它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比如说我们以有漏烦恼的心来听法，但是我们听法过后我们有如理思维如理作意，熏回来的它是清净的，虽然里面还是很多我执啊什么在里面，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变化，它的那个质量了，已经有在变化了、啊、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其实它要带出来的还是缘起啦，缘起意啦，你持有才比有嘛，还是在观察。所以我们其实比如说在阿毗达摩这些观察里面哈，它第一步呢一定要教你把这种名相全部要认识很清楚的，它一下子不会跟你讲那种综合的。其实在我们真正在做毗婆舍那观，你很熟这些观察的过后啊，它会跟你讲说其实在我们不是只有知道说啊，我要如理作意、啊、不如理的呢我们就讨厌他啊，或者什么，他不是，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啊、这个心叫做明法嘛，明法的观察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见到缘起的，有没有？那个是心是要非常的细啊，你的定要非常的强才看得到。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领受这个是尺，那推度就是笔呀、啊， 它其实十二缘起支的观察也是这样的，它是在这一些法的就是流动里面呢，看到缘起的就是必然性跟相待性啊，我们才能够在这里面悟的缘起的，而不是说我们只要认知啊有这样的过程就好像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还是全部都是有一个我的事在观嘛，所以你纵使观了一百遍你还是没有办法悟的这个缘起性的，所以在所有心性说法里面的那种观察哈，它是要有就是在这当中悟的缘起性的最重要的这样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快要说到那个地方的了哈，不过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啊。
是那像阿毗达摩辩论的心心所一体还是别体呢？这个对修行来讲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还有他只是说他对这个解释的心理的缘法的缘起的解释的。
你说一体跟别体啊？
对。
心心所法是一体还是别体？然后？
那这种分别的话，对实际修行上来讲有什么？有什么意义？
这个是有一点复杂的问题，就是像有一些阿毗达摩他认为没有心所法的，他的因为心所是由心生出来的嘛，所以他说心就是包含了全部的啦，他没有分啊，就是一个主啊一个客没有，那有一些人有一些部派就有分成啊主跟客。那我是觉得可能在修行上哦，每个人所看或者是所观察或者所体悟的情况有一点不同，情况有一点不同。像我们有一个老师有这样的譬喻哦，他说比如说我们断烦恼哦，你看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们你说参话头不能觉悟，但是为什么六祖慧能真的好像也是不可思议的人物，对不对？好，六祖慧能。所以在修行的方法里面哈，我们有一个老子譬喻是，我觉得是也有可能哈。一种呢，就像《阿含经》所讲的，比如说一棵大树，树枝、树叶呢，就好像我们所有的那一种微细的睡眠烦恼很多嘛，很多。但是假如你根先把它切掉的话，那你纵使上面不理它，它也会就会树枝会折的，叶子会掉了，对不对？它自然就会掉。那所以有一些修行方法它种在根本的，不贪不嗔不痴，散不散根，这下面去或者我执这个部分去观察，那当然你长期的观可能也很有效用了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从枝末的，然后把它树枝折断啊什么啊，慢慢砍啊砍砍砍，然后最后才把树根连根拔起这样。所以他我有一个老师这样的譬喻，他说修行方法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那或许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很详细的思维啦啊，或许有一些方法它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差别，也说不定啊。因为我自己在看杂谈的时候，我发现应该是瑜伽师地论啦哈，就是有一些部分的观察哈，它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禅的，就是它很重视那个破我执这个地方，破我见啊，它跟一般或者是南传的阿毗达摩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南传的阿毗达摩他们有一点先从明法设法这里开始，他像从树枝开始了解。了解完才教你怎么破这个我执，这样从上到下。那有一些直接从我执下手的哈，他们感觉上了哈，比较是从根部下手这样。所以我是还没有很深刻的这个研究了哈，不过我大概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向这样。空性或者是那种我执，断我执下手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要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说，你看，你说， 这种禅宗的修习、哦、他们你看到他们追话头，其实追到 最后呢，其实就是类似追到这个座椅嘛，有追你的心是谁，或者是要升起念头的是谁，其实他就是追这种座椅心嘛。 以我们阿毗达摩的名词，就是在追这种心嘛。你认知前面的前导是什么，这样为什么你会产生认识，只是说这一种经验、哦、假如你没有很深厚的基础啊，可能大部分的根性啊是不容易起入的，我觉得。也，但是你也不是说没有意义的、哦，我觉得也是有的，嗯，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哎，你，我们经常不断你在练习禅坐的时候，你都用这样的方法嘛？你看你每天都保持这样哦，你虽然只是说哎。关我而已啊、哦，关这个阿僧门而已啊、哦，但是你关久了，自然它也是会消弱的嘛，这个执着也是会消弱，只是说你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连根拔起，那就看个人啊，就是或者是指导的老师。
老师，你的深入的基础是指什么？
就是可能你我们像舍利佛这样啊，你一听到一个偈颂就见到那种，就是可能他的禅定的基础非常好，他的戒本身行为也很好，道德的世间的这种法累积的有一定，所以他在专注在听这个偈颂的时候，其实他里面的那一种集中啊，他是没有散乱没有无盖的，所以他就能够就一个偈颂就观察就进去了这样、嗯、
老师非常重要。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老师非常重要。那如果真的是，你看像虚云老和尚，我们也知道都是禅话头嘛，对不对？那、啊、你说他如果没有功力，他在泰国不可能坐一个礼拜都不起来那种啊，那种定是不可思议的啊。嗯。但是阿毗达摩有关于心说法是一体别体这个哈、啊，这个是好像古来都没有结论的、啊。嗯。还是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对，因为现在我们读社大成人讲解的时候，大家看到是分别不同的分别，但是大家都讲了，不知道这个分别到底有什么实际上的。
哦，我这个要再看一下，因为这个部分是有点复杂的。嗯，古来有之啊，嗯。有啊，在那个唯识学探源就有嘛啊，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啊，嗯。Thank you.